好，我们来祷告。神啊，你的慈爱是何其的宝贵！我们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因着你话语的甘甜，我们得以饱足。你也必叫我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牧养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长，借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你。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查考你话语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我们今天开始学习查考提多书的第一章，从提多书开始。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都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书信，我们通称为教母书信。提多和提摩太呢，都是保罗属灵的真儿子。他们这三份书信呢，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时间段也离得很近。其实呢，使徒保罗呢，圣灵借着使徒保罗写了这三封书信，不单是对当时的以弗所教会以及周围的其他教会和克里特的教会，其实也是对我们如今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导，和使我们能够学习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指导。使徒保罗他提醒提多，在克里特那个地方呢，人们的道德是非常败坏的。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也读到了，使徒保罗嘱咐提多呢，要忠心的服侍主。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七节，第二章的第七节，使徒保罗嘱咐提多说：“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使徒保罗嘱咐提多，让他在教义上、真理上要教导的完全，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并且让他能够活出他所教导的，其实就是知行合一的见证。大家还记得使徒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了以弗所，这个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提到的。如今呢，使徒保罗把提多留在了克里特，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因为以弗所教会出现了假师傅。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二节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使徒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让他处理教会内部出现假师傅的事情，而把提多留在克里特呢，是为了让他持守真理，传讲纯正的话语。提多书二章第一节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让他传讲纯正的真理，防备那些被假师傅所影响的信徒。其实呢，你看在提摩太前书，保罗教导提摩太要防备教会内部出现的假师傅，而到了提多书，他教导提醒提多防备被假师傅所影响的基督徒，这个是有点区别的。第二章十三节说到了等候所盼望的福，这福是什么呀？是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经文，提多书第一章。我们先看提多书第一章，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 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这是提多书第一章一到三节使徒保罗的自己的一个自我介绍或者是自荐，他是谁。实际上使徒保罗这个自我介绍不单单是写信给提多，也是让众教会的弟兄姊妹读这封信的。因为这封信的使徒保罗是从圣灵而来的，让他写出这封书信来。他说他是神的仆人，是基督耶稣基督的使徒。仆人呢，很明显在这个原文当中就是奴隶了，奴隶就是要侍奉主嘛，等候主，去服侍主。而这个使徒的意思呢，是代表了主人，也就是主人的特使，他走到哪里他是代表主人的。所以呢，使徒这个身份强调了使徒保罗是从神而来的，有属灵的权柄，凭着神选民的信心。这个意思呢，就是凭着从古到今，就是旧约圣经的圣徒与新约圣经的圣徒所共性的信心，敬虔和敬虔真理的知识。敬虔真理的知识就是敬虔的信心与这生命之道，真理的知识，这知识就是生命之道，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神是无谎言的，他是信实的。因此呢，神所赐的永生之神之恩典呢，他是在万古之先预定要实行这个救恩的，这是神的美意。因此我们从这段话语当中，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对他所信的这位神的信心不是茫然的信，乃是根据旧约圣经和旧约圣经提到的这些圣使徒、圣先知、圣徒，根据这些人和旧约圣经以及众选民，也就是当时他们所处的那个保罗时代那些基督徒，他们与旧约的圣徒是共信这个真理的知识。意思就是使徒保罗的这个职分呢，是具有坚定的信心和敬虔的知识与确实的盼望。这个责任是神托付给他的，就是我们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的，也就是使徒保罗是从我们的主领受的这个传福音做使徒的这个职分，是神的命令，神交托给他的，到了日期要显明出来，也就是说按着神所预定的时间步骤显明出来。神要借着他所使用的人和传扬的功夫把这真道显明出来。意思就是神不但按着他的旨意完成了救赎之恩，就是耶稣基督按着神的计划时间完成了他的救赎之恩，神也差遣他的仆人使徒把所完成之救恩宣扬给万人听。因此呢，使徒保罗他这个自我介绍就让我们看到，他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接受了这个传扬的责任，他接受了这个使命。第四节，现在写信给，就是使徒保罗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使徒保罗提到了现在写这封信给提多，称提多是与保罗有共信之道，是照着他们共同所信仰的耶稣基督做使徒保罗属灵的真儿子的。当时的门徒呢， 这个门徒的关系呢，常常以父子相称。提摩太和提多都被使徒保罗称为属灵的真儿子。这也表明了使徒保罗呢，希望当地的教会把他自己也看作一个属灵的父亲。这种在主内这种属灵的关系是相当美好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七节，使徒保罗就证明了这一件事情。他说："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到哥林多教会，他在主里面是我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在主里面是亲爱的儿子，是真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他在基督里怎样的教导福音，并且也活出了他所教导的生命，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也就是说，他当时推荐提摩太去哥林多教会，证明提摩太所讲的都是使徒保罗所讲的，使徒保罗所讲的是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的，传福音的。因此呢，我们看到在使徒保罗在一开始这个问案当中，他就说到了这个他所领受的使命，他的职分，以及提到了他的真儿子，属灵真儿子。下面就进入到第五节，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这句话呢，其实就是说到了要使徒保罗嘱咐提多要在当时的克里特教会以及周边的各城设立长老，说明这个长老就是一个牧者、传道人，他是属于地方教会的。大家还记得《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当保罗和巴拿巴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长老就是牧者的意思。也就是说，各个教会都会有牧者，都会有长老的，都是地方性的，他们是属于地方教会的，就好像我们多伦多华人基督使命教会，我们的教会的牧者就是那个刘传道和我，就是在教会当中是有地方性的这个长老牧者的，照我所吩咐的设立长老。是这句话呢，实际上这个使徒保罗曾经教导过提多，但是呢，这是一封书信。他要使徒保罗的目的是让众教会的信徒都能够了解提多选立 长老的资格不是按照提多的意思做的，而是按照使徒保罗的教导 在这个书信上公开告诉的。不要以为这个 选择这个长老选择这个牧者这个条件怎么这么严呢，有些人会嫌这个太严格，实际上这是圣灵借着使徒保罗所做的。第六节，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第六节开始提到了设立长老的一个标准了。设立长老的标准要无可指责，没有可指责的，不是说这个长老没有缺点，没有错误。这个大概指的意思就是他在这个纯正的道上，在传讲神的话语上，在道德上等等等等，一是不是是无可指责的，不是完全人，但是呢，他很可能有一些错误的时候呢，他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也有悔改的经历，这个经历是他真实的经历神的恩典。无可指责不一定指的是完全人，但是呢，他很可能是一个在神面前无可指责被神称义的一个人，而且呢，他是一个愿意在神面前悔改的一个人。后面又说到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当时的情况呢是有他们那个环境当中有人不是一个妻子，也就是有妾的 所以呢，这样的人呢是不可以做牧者的。只有一，也就是使徒保罗提到的，其实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提到的那个一夫一妻制，只有一位妻子，儿女也是信主的，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也就是 是自律的。这样的人呢，又有个人有经历主的这种美好的见证，就可以设立作为长老。第七节，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第八节，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此。我们看到这个作为到了第七节第八节提到了一个长老的作为这个牧者的一个品格了。所以说神这里面提到了第七节提到了神的管家，神的管家不是主人，是受神所托付的代理者。因此呢，作为神的一个管家呢，就是不是求自己的好处，而是对主人有忠心，按时分粮给这个有需要的人，并且呢不论断人，也不怕人论断。后面说到了不任性，就是不凭自己的喜好，乃是凡事遵从真理的约束，寻求神的喜悦。然后后面就提到了不暴躁，不饮酒滋事，就不酗酒，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此。至此呢，就是能够自制，能够克制住自己的冲动，或者是不是摇摆不定的。这些都是这个一个作为一个长老的一个品格。第九节，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作为一个牧者，他必须坚守真理，就是坚守真实的真理，他自己要有清楚的认识，知道他所信的真理，他所信之道是真实可信的，并且他也能够坚守所信的，不至于被那些假师父或者是一些异教之风摇来摇去，不会影响他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心。因此呢，他不会影响到他所牧养的基督徒的信心。这样呢，有这样的恩典，才能够驳倒那些争辩的人。争辩就是不服这个牧者所教训的纯正的道理，而与这个牧者来争辩的人，这些人呢是不肯顺服的。所以呢，作为一个牧者呢，应当用真理把那些被假师父所影响的这些对真理有错误认识的人，把他们挽拉回来，驳倒，就是把他们的错谬纠正过来，免得整个教会受影响。这个驳倒也有这个使对方有这个折服的意思。真正的驳倒是能够使人心悦诚服的。这就说到了一个长老作为一个牧者的资格。接下来呢，要谈到假师父的危害了。第十节，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就说到了一个假师父对教会的影响和危害。其实呢，头一段第十节的前面说有许多人，这个许多人不是指假师父，这个许多人是教会当中被假师父诱惑盲目了跟从了假师父的人，也就被假师父影响的人。被假师父影响的人，他们会什么呀？不服约束，不服真理的约束，说一些虚空的话， 欺哄人的话，他们说出的话是没有圣经根据的，没有真理教导的教训的。这些人呢，很可能是他们跟从了一些假师傅，受假师傅的影响，所以呢他们就效法那些假师傅，自己没有领受真理，所以呢他心中是没有真理的引导的，所以呢他们才会用世俗的虚空的话来欺哄人。这种欺哄人的现象呢，当时在克里特教会是普遍存在的。后面提到了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奉割礼的人多半就是知道旧约律法，却不能够明白福音的真理，他比一般的假师傅更迷惑人。就好像那个律法主义者，就是法利赛人，主耶稣对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指责是非常严厉的，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靠着律法得救。当时克里特教会，就是提多服侍那个教会，也存在这种现象，被那些律法主义所影响。第十一节，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要把他们的口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这个就是指出了律法主义的错误动机和影响了。他们所以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呀？贪不义之财。也就是说，他们将不该教导的错误的教导来教导人的时候呢，是因为他们贪财。人若是有了贪财的心啊，就不会真心的去寻求真理。这个对于教会的牧者来说非常的重要。教会的牧者一旦贪财，那就整个就走偏了，他就不追求真理了。为了贪财，他就将不该教导的去教导人，他就会妥协真理，他也会利用真理。所以呢，使徒保罗提出了这样的人呢，只求得人的喜悦，对他自己有利就行，但是呢他就是把不该教导的去教导人，就败坏人的全家。这里面呢，败坏人的全家呢，是指的不是说某一个家庭，乃是指的众教会的各家，就有些各家是被这个假师傅所影响的。第十二节，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残又懒。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克里特人的一个品性或者是道德水平，说到了是有一个本地先知。本地先知不是圣经当中的提到的先知，也不是奉神差派来的先知。我查考了一下资料，说到了本地先知是指的是在主前六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克里特的诗人或者是哲学家，他说的话呢是备受人们当地人推崇的，甚至希腊的好多哲学家都非常推崇这个人。使徒保罗是引用他的话，就是他不是一个真先知，但是引用这个世俗上的一个被世人所推崇的人说的话，来描述克里特人的这个品格或者这个道德。就是说，就连这些不信主的人，人家都说克里特人是什么呀？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残又懒。那不信主的人都这么说他们。所以呢，使徒保罗这是一个讽刺，引用了当地人熟知的一个本地先知所讲的话。并且到了十三节，我们读十三节，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次。使徒保罗说这个见证是真的，虽然他这个世俗上的一个先知是本地人认为他是个先知，或者是人们认为他是个先知，不是神所差派的先知， 但是呢他的这个见证却是真的。所以呢使徒保罗告诉提多，不是让他去了解科林特人是常说谎话又懒惰的这个性格，之后你要知道他们是这样的性格，你要学习是用什么方法来迁就他们，哎，容许他们继续说谎，要不你这个福音的事工就没法做了，周围都是说谎的人，你怎么去真理去教导人呀？使徒保罗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让他的真儿子，属灵的真儿子提多，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用神的话，用真理，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次。当然了，我们呢，基督徒也要了解人的性格，但是呢，了解人并不是要包庇、姑息他们的这些罪恶。我们的目的呢，是要从了解人的性格上着手呢，使他们能够学习离开他们的恶道，来归附神的真道，来归到真神的真道上。因此，大家可以仔细考虑一下，为什么要严严的责备呢？此时，我想啊，当时克里特教会所处的那个环境，如果用温柔的话、劝勉的话，有没有作用？因为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残又懒，这个用词非常的严厉，乃是恶兽呀，他们已经说谎话已经形成习惯了。因此使徒保罗教导提多说，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直接用神的真理来指出他们，警戒他们，责备他们。实际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圣经神的话常常是责备多、警戒多、提醒多、教导多。因此呢，有好多人是不习惯听神的话的。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是扎心的，是刺人心甜的。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在属灵上，但凡是活着的人，一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就是会被扎心。我们是有感觉的，如果没有感觉的话，那就是在属灵上就是死人了。因此呢，只要我们听见神的话扎了心了，感谢主，因为我还活着，因为我有感觉，求神饶恕赦免，我们可以继续的回到神的道中。第十四节，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就是使徒保罗教导提多说，不要让人听这些犹太人，就是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就是这些假师傅他们是扰乱教会的，所以呢，对那些假师傅的教导跟从，对那些假师傅的教导呢，跟从假师傅的这些基督徒呢，使徒保罗告诉提多说，你告诉这些人不要听他们的言语，要离弃他们，因为他们讲的是假的荒谬的言语，这是最好的方法，让他们不要听他们的，离开他们，因为他们是离弃了真道了。所以呢，使基督徒不听他们这些假师傅的讲论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是最好的方法。不要让，就是教导弟兄姊妹，不要让他们听这些假师傅的教导。很可能呢，当时克里特教会呢也受到了假师傅，就是律法主义的搅扰。这些搅扰呢，就像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二十四节，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四节说，我们听说有几个人，就是使徒保罗和那个带领着提多以及几个同工呢，去到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教会呢，经过这个大经过会议呢，决定又差派他们回到那个地方，回到那些地方来教导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受到了这些假师傅的搅扰。 所以呢，《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四节说，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也就是从我们教会中出去的，说是从耶路撒冷教会中出去的。他们说的是假话，他们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告诉你们什么呀？后边有说，就是说告诉你们必须受割礼，遵守摩西的律法。然后呢，耶路撒冷教会的说什么呀？大家这些领袖们说一致的意见，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到了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八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警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这些假师傅呢，他们教导呢要靠着律法主义得救，他们自己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还自己去篡改耶稣基督的福音，说是要守律法，要行割礼，或者是要守这个诫命，这样才能得救。但是呢，我们再回到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的时候，使徒保罗一再的解释说，律法是不能够使我们称义的，而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是被称义的。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也就是圣经律法是把人圈在罪里的，让人知罪的，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到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也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道嘛，道成肉身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也就是律法是好的，但是呢，律法呢是把我们众人都圈在罪里面，让我们知罪，目的是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了，我们落在罪的捆绑下、辖制下，我们不能自救，别人也不能救拔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被称为义，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那些律法主义的假师傅呢，他们却另传一个福音的结果，实际使徒保罗说他们是该咒诅的，是被咒诅的。第十五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幸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使徒保罗为什么提起凡物都洁净的问题呢？这个是跟第十四节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有关。第十四节说到了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就是那些人呢，他们那些假师傅他们所教导的，让那些随从他们那些基督徒呢所守的诫命呢是与食物的洁净有关的。他们不明白律法与恩典的关系，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读的加拉太书第三章，他们根本不明白律法与恩典的关系，他没有真理，他的里面是这些假师傅，他里面是没有真理的，却想在基督徒的身上贪图利益，因此呢，他们只好用律法来搬出来，要这些他们自己也不能守不住律法，要这些跟从他们的人来遵守，将不该教导的教导给人，这是十一节说的，将不该教导的教导给人。主耶稣也曾经说过这个污秽的事或洁净的事情，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十一节，主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第十八节说：“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 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你像那个至于不洗手吃饭，那个不能污秽人，那只是卫生的事情。不洗手吃饭，那跟那个又伤不着人，伤着自个儿，顶多是卫生有问题，但是呢却不能污秽人。所以呢，出口的从心里发出来的恶念才能够污秽人。意思就是叫人把人污秽的不是物，不是这些食物，而是人邪恶的内心。那些人呢，贾师傅他不肯好好的信神，他们没有信神的心，他们是贪图利益，因为贪图利益，他们就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用这些旧约律法去约束别人，啊，让人看到，哎呀，这个人真敬虔，他这个做法说法做得真好，就是以律法为称义，这个是不可取的，这是违背圣经真理的。他们其实他们的目的就是贪图钱财，他们的良心就丧尽了。第十六节，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证悟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很明显呀，这些假师傅呢，有头脑上的知识，嘴里说呢，那假师傅从来不说我不认识神，我不相信耶稣基督。那假师傅表面上说的和他说传讲的知识很可能是对的，但是这里面说什么形式却和他相悖，什么意思呢？他没有从基督而来的生命，他说的很可能是对的，但是他却没有从基督而来的生命。意思就是说他们知行不一，说的和做的是不一样的。因此呢，使徒保罗呀，从灵里带来了一个属灵的判断，他们是可证悟的。后面说到了，本是可证悟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证明这些假师傅或他们是根本没有基督生命的。大家留意一下，使徒保罗用词非常的严厉。使徒保罗指出了这些假师傅是可证的、悖逆的，指的什么人呀？可证的、悖逆的，在圣经当中是指的那些灭亡的人。在马太福音第24章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那行毁坏可证的就是抵挡神的，这是灭亡的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就是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原来没有信耶稣基督之前，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个悖逆是随从了邪灵的，因此这是灭亡的人。所以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这里的用词非常的严厉。虽然这些人说自己是认识神的，但是使徒保罗说我们也可以把他们辨认出来，因为他们的行事却和他相悖的。他们的行事为人否定了他们所说的，他们装满了各样的伪善，其实证明他们是可废弃的。使徒保罗在这里没有说是，哎呀，你不要论断人啊，不是的，使徒保罗是有从神而来的判断，并不是论断，因为他们行事却和他相悖，和神相悖了。这提醒我们呀，这些假师傅、假传道、假牧师，他们虽然只有这个属灵的真理知识，很可能他们有这个属灵的真理知识，他们却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遇见这些假师傅，看到他们的行事却和他相悖的时候，弟兄姊妹好好思考一下，你有勇气指出吗？使徒保罗是凭着圣灵，凭从神而来的判断敢这么做。因此提醒我们属神的人， 我们有勇气指出这些假师傅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现在很多教会教导人，哎呀，你不要论断人，你应该爱这些人。但是使徒保罗从来没有说过这些假师傅啊，你要爱他，你要什么什么，因为他们和神相悖，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好，今天。